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信息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应该都非常清楚哈。特别就是耶稣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那当然，登山宝训涵盖了马太福音的5到7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宣布了天国的宪法八福啊，所以在那个八福一宣告出来的时候，让很多人得到惊讶，很多人得到震惊，因为原来他们在行律法的时候呢，犹太人对律法是非常重视的，那但是这个律法特别强调了很多行为的方面啊，当然也包括了就是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啊，借着尊敬神、敬拜神，然后呢再导引到对人方面应该要有的一些处世之道。那整个的这个登山宝训在最后呢，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做总结啊，这一段经文做总结，那也就是在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提醒啊，非常坚强的一个提醒。那在这个提醒之前呢，耶稣他先呈现出告诉我们有2条路这2条路啊，那引到天国的、引到灭亡的这2条路，那同时有2个窄门啊，不，2个门，一个是大的门，一个是窄的门啊。大的路通往灭亡宽的门是也让我们进入到灭亡里面。那接下来又讲到说，就是这两棵树的话，特别就是为今天这个结论做了个引子那提醒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是结出好果子的生命，还是结出坏果子的生命？所以这个树呢，代表生命啊。那这个生命呢，有没有神的生命？如果有神的生命，当然就结出好果子来啊。那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或者是虚有其表的生命，那根本就没有办法结出神要我们的生命啊，这是会让别人得到就是不好的观感，不仅是不好的观感，而且会影响附化人。所以最后的时候呢，就用这一段经文做总结。那这一段经文做总结特别就是提到就是到底我们在地上的建造是建造在磐石上呢，还是建造在沙土上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借着这一段经文来给我们一个提醒不仅是提醒，当然也是警告也是警告。好，在这里这几节经文里面，短短的7节经文里面，一开始呢，他就是提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这一三节里面这段经文耶稣所说的话里面非常非常的严厉非常非常的严格。那在这里哇，难道耶稣他登山宝训不是要好好的把我们圈到神的国度里面吗？但是最后呢，好像在这个结论里面反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因为承接了刚刚的2条路2个门，然后2种果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我们做选择到底我们是要走哪条路？到底我们要结什么样的果子？到底我们要进哪样的门呢？到底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所建造的是建造在磐石上呢，还是沙土上？OK，好，所以这3节经文有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提醒，那这个提醒是非常宝贵的耶稣他不是要唱衰我们耶稣也不是说在恐吓我们，而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呢，也就是到底我们要走向何方，要走向何方。OK，好，所以这3段经文里面那我们也特别来思想一下，就是 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我们也常常会讲说，诶，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啦，对不对？我们信主就得救啦，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一直在主面前或者在别人面前称主啊主啊，这不是应该让我们感觉到很虔诚吗？是不是？但是耶稣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好像也让我们做一个反思，到底我们真的是信主吗？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说否定那些人称呼主为主，但是呢却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也就是我们称呼主为主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主？所以称呼主人不一定信主哦，啊，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说，难道我称呼主就不信主吗？耶稣他在这里哈，也挑出我们可能会有的一些盲点或者是矛盾。那问题是说，当我们称呼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信主？我们称呼主的时候，到底心口合不合一啊？所以耶稣才会用这三节经文非常严厉的点出我们的信仰的盲点啊。那也特别点出啊，我们有些人是把信仰是放在嘴边，但却不是放在行为上。我们信仰是放在我们这个表现上，而不是放在实质上，所以耶稣才会这样说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哈都进天国哈。他这讲是都进天国，不是说不能进天国哈，不能都的意思就是表示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哈。所以哈，也特别让我们就是再度的回到主面前，特别雅各书那里特别强调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啊，有信心也就必须要用行为来表现出来。那不是说我们要靠行为得救，雅各并没有这样子强调，主耶稣基督也并不是说否定信心。不仅如此，耶稣基督还强调信心，但是信心必须要结出行为的果子来。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耶稣在这一段经文之前，他是强调说两棵果树哈，两种果树。那既然你有主的生命，那你就必定会结出让人得生命、得帮助、得扶持、得造就得鼓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让人家得到吃了之后啊，领受之后，哇，你就是真的是让自己啊完完全俯伏在主的面前，并且呢也愿意来接受主的引导啊，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啊，这是一个让人得生命的果子。好，这就是特别强调心口要合一啊，如果是你心口合一，你的信心跟行为是相称的，你才能够进天国啊。好，那天国强调的是神的治理啊。我们也特别常常的听到，或者是我们会传讲啊，信主能够进天国。那耶稣基督这里也是讲到哈，就是说进不进天国的问题哈。但是我们特别要思想一件事情，天国也并不单单只是指一个领域或者是领地哈。的确，我们说进天国，进天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进入到一个被神管理、被神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这也就是耶稣他说到说，要在基督里哈，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所以不是只是强调一个地方。我们有的时候哈，我们常常哈想要搬家，搬到一个好的地方哈，在一个好的地方那怎么去看它好呢？可能是便利性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啊，或者是你这个地方呢是有获利性啊，你能够人潮一多，那可能就可以在那边做生意赚的也多，或者是你觉得是一个好的地方，是风景优美 景观良好那同时呢，或者是你的那个设施完善基础设施的完善交通便利，那我们都会思考到这几点，用这几点作为衡量但是这几点作为衡量的话是不足够的更是要强调是说，在这里到底是谁在掌权如果你搬到一个地方官长们很腐化，那你让他来治理的话，你喜欢吗？你一定觉得，哎呀，那宁可不要，宁可不要，对不对？如果当然有些人觉得说我能够赚到比较多的钱的话，那我这样的话，哎，我也不在乎这些不在乎这些但是呢，在主的思想里面在神国的思想里面，不仅是去哪里，在哪里。更重要的强调是谁在其中做治理的工作，这才重要啊！好，那就是说，当你称呼主啊、主的人哈，不见得是被神所治理、被神所管理、被神所引导哦。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醒思的。好，另外就是那有人就会讲到说，哎，我只要相信，我就进天国啦，不是相信耶稣就得永生啦。那耶稣在这里呢，他是不是特别就强调说，哎，你一定要有行为，你才能够得救吗？很多人他就会用这个来反驳哈，反驳，哎，我只要信主就好了，我不管怎么样子，我只要相信，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将来都一定会得救啊。那因此呢，主说主的，我过我的，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哈。哎，主耶稣所传的道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也是一个蛮好的理论嘛，可以帮助别人。你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也无所谓但这不是生命这不是生命。主所传的道就是要叫我们去做而且呢，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做得到，因此很多人他们就会说：“哎呀，耶稣所在讲的八福这个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那你顶多就是说哈，取法乎上，仅得之中嘛。哎，我们就当做一个圭臬、一个标准来遵行就好，做不做得到都无所谓。不，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基督就不必把这个天国的道传给我们了。他所传给我们是我们可以做得到，但。”不是靠自己，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做，我们是靠着神来做，靠着圣灵来做。而且，在那个时候，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有些人他们就会强调，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靠行为得救。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继续就靠行为来得救，这也不完全对，不完全对，因为行为是果子，是生命所要带出的果子，所以不是我们还是在把焦点放在说，哎，你要做到哪一点哪一点你才合乎神的要求，你才能够进天国，不是哈，不是。而且当时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施行救恩，所以他是对犹太人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救恩。那既然还没有救恩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他们还是要照着10条诫命、神所颁布他们的律法而行的。如果你完全都做得到的话，那你就可以进天国。当然，没有一个人完全都做得到的哈。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很清楚什么是天国就是被神所治理的这个国，就是。天国就是天国。那耶稣基督他还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耶稣基督他也就把这个天国拿出来说，好，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进天国的话，那你不单单是要有行为，那也要有不单单要有信心，也要有行为当然，我们也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有信心而带出行为来要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也就是要有行为，也就是要有行动。你信主之后要有行动。那当然，那些人他们就是 他们觉得说我只要能够行义能，那表示就是被神所治理啊，被神所用啊，当然，这个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来有圣灵在你里面所产生的能力，但不要忘了，有些人他是依靠邪灵，他是跟邪灵打交道，他同样可以行出一些异能来啊，好像那个法老一样，法老一样，他可以叫术士来行异能。耶稣那个摩西呢，把手杖放在地上就变成蛇，他也可以。法老也可以，也叫了术士，也做了类似的一些情形哈，这些会行异能，不见得就是从神来的那个能力哈。所以哈，耶稣基督他特别强调哈，如果说我们是传口说的道，而没有行为作为印证的话哈，作为生命的流露的话，那并非是传神的道。那些称呼主为主啊主的人，有可能他是在传自己的道，传自己认为对的道。因此，我们就看到有成功神学的出现也有一些其他就是强调了这个图得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出现有些也是传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就是他觉得我通得过理性的，那才是对的。如果通不过我理性的那这个就是迷信，会把这样子归类。那有些事情是连先知旧约的先知，当时他们不明白的比如说神给以赛亚说你要传，就是说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将来有童女怀孕生子。作为先知的他觉得我怎么能够相信这些呢？从来没有这种事件发生，那我就不应该记载呀。感谢主，以赛亚他是主的仆人，他仍然把它记载下来，就成为一个预言，非常重要的预言。也借着这个预言的印证呢，将来这个弥赛亚是从童女而生的。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七节经文里面的前半段哈，好，再来我们就进入到接下来最后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类似比喻的方式哈，来提醒我们哈。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强调用这个建造在磐石，或者建造在沙土当中作为行为的一个考量到底我们有没有听得主的话而去行。所以耶稣他特别提醒这些听到的人要做一个聪明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个聪明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聪明，那你也要受点好的教育，对不对？有时候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一点比较有智慧一点那在当时的这些听耶稣讲道的人呢，最后呢，他也特别提醒你既然听主的道，不是只听了就忘掉我听了觉得爽，那就好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哎呀，这个牧者，这个传道人很会讲道，所以我就一直去追他他讲什么我就去听他。哎呀，听得越听越爽然后呢，只要这个人讲道，我就常常去听但是这个不是听道的目的，听道不是为了只是听，听到了是为了要去行。有没有把神的道行出来？如果你愿意把主的道行出来，那才是一个聪明人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愚笨人就是愚笨人就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个来作为对比，到底是要做聪明人，还是做一个无知的人到底是建造在磐石上，还是建造在沙土上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作为一个总结好，那什么是聪明人？聪明人就是做有根基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特别讲到说把磐石盖在磐石上，这就是聪明人。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根基立在磐石上。哎，我们不少人是住在这个纽约地区哈，大纽约地区啊，这个新泽西跟纽约，我们也知道纽约盖了那么多的大房子啊，曼哈顿岛哈啊，这么小块的地方盖了好多好多的这个高楼大厦哈啊，我能够盖那么多高楼大厦，就是啊，曼哈顿岛啊是一个磐石哈啊，是一个磐石，所以那个根基打得够稳固哈，够稳固啊！你看，我们看到盖的那么多高楼大厦哈，就是上百层的，那都不会倒啊，反而是911哈被这个恐怖攻击哈，这个飞机撞了两栋这个贸易大楼哈，世贸大楼倒下来了，但是没有因为地震而倒。当然，我们也这里看知道，我们这里很难得有地震哈。前不久，新泽西哈才刚发生地震，100多年来哈才难得有这样的地震啊啊。不过，即便说他们就是计算就是说，就是很大的地震，可能8、9级的地震，很多的房子都不太容易倒下来哈。啊，一个不倒是因为根基够稳固哈。啊，另外可能不倒是因为建材也好啊。但是如果说你根基物好，但是呢磐石够硬，但是呢建材不好，也可能会倒啊。所以这个双方面都要衡量的。但是在这里，耶稣特别强调，要做一个聪明人，就是要做有根基的人。有根基的人，那不仅是说磐石要稳固，但是你要打得够深。你打得不够深浅的话，那有的时候即便磐石好，但是呢，也不见得是完完全全能够撑得住你哈。这个因为也牵涉到你这个建造的建筑物的重量的问题哈，跟它角度的问题。好，所以在这里啊，特别强调做一个有根基，就是立根基在磐石上。所以耶稣基督特别用磐石来比拟哈，来比拟就是你的信心要有行为，这个行为就是相当于是根基啊。那这个非常重要的哈，你要有根基。那这根基就是这个磐石呢啊。也，那这根基是建造在磐石上，而不是建造在沙土上，哈，不是建造在沙土上，要有磐石在磐石上啊，因为磐石是非常坚硬的，它能够你根基打下去的时候，它是可以把你撑住的哈，把你就是立住的啊，但是沙土就不是了哈。OK，好，那但是你立在磐石上啊，就是重要的是要你要有建造。如果你打了根基，但是你上面不建造的话，那是没有用的哈。那你等于是好像打个根基是好看，那顶多或许吧，你就建造一个地下停车场吧，或者个地下的建筑。那地下你要挖的话是那花的经费是比较高的哈，那也不必要只是往地下建哈。除非你可能是一个防御工事，或者是那个国防设施啊，将来怎么你当如果你当总统的话啊，遇到战争的时候呢，就可能要进入到这个地理哈，在地理里面指挥，在地理躲藏，所以防空洞有些防空洞是在地底下的。记得我们小时的时候的时候，那时候哈，国共还在战争，我们就是所住的地方呢，就是常常会在某些有些比较大的一些场所，比如说教堂啊，或者是那些学校呢，都会有地下防空洞啊，地下防空洞。记得我们以前在那个教堂那里就有一个地下防空洞，有的时候我们就跑下去玩哈，没有事的时候呢，就躲在那下面哈。好，这里就是看到要在立根基在磐石上，那同时要在磐石上做建造。好，那到底这个磐石是什么呢？磐石是什么啊？在这里，那根基又是什么啊？我们再特别又来思考一下。我们强调说，以经解经，就是圣经当中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我相信我们应该都知道了哈。在这边就是呈现给大家，让他知道这个根基是什么啊。使徒保罗也特别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 人能立别的根基、啊、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根基，所以我们的建造是不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道上面，这很重要啊。我们不是说建立在说我们有能力上面，我们建造在我们好发达成功，我们有钱上面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些人有钱，好像就是一个见证啊，因为神赐福给我啊，以至于我有钱啊，那是不是没有钱的人就没有见证呢？啊，并非如此啊，所以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他也受苦啊，对不对啊？他也没有钱啊，他也没有家庭美容啊，对不对？但问题是耶稣基督有生命，他带出来生命是不一样的啊，是爱，是，所以说我们的根基是要在耶稣基督上啊啊。OK， 好，另外就是啊，以弗所书22:20，保罗又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也就是主的道。因为使徒和先知他们是承继了主给他们的道，所以他们四处去传扬福音，所以福音就是这个根基啊。所以用福音可以作为一个测量，到底我们有没有根基。如果我们不是传福音啊，那我们是传律法啊，我们不是传救恩啊，我们是还是只是传修炼啊，那这就不是啊使徒跟先知所承接的这个根基啊。所以说神的道啊，从耶稣基督那里传承下来，主的道那才是根基。好，那这个根基啊，又是建造在磐石上，好，在磐石上。那磐石是谁啊？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更清楚的是说到是谁啊？谁作为我们的磐石啊？当然，耶稣基督有跟彼得说哈、啊，你要做根基要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耶稣基督跟这彼得讲的时候，不是讲说彼得就是磐石啊，不是彼得磐，是讲到说主的道啊，主的道是磐石。但是天主教却把啊这个使徒当作第一任的主教啊，第一任的教皇变成是教皇，当作是磐石啊，这个是错误的啊。因为从刚刚我们这里前面讲到说，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又是房角石，所以说哦，如果说把那个彼得当作是那个根基是磐石的话，那等于是跟耶稣基督本身是相冲突的哈、啊。怎么可以这个耶稣的门徒大过这个耶稣呢？这绝对不可能的哈、啊。好，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看到在这里使徒行传这个4:11的时候，特别引述了诗篇118:22，那里就讲到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这个磐石哈，这个石头是指的耶稣基督，而且也清楚的借这个预言而应验了啊。所以使徒行传是等于是啊，强调了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是在耶稣基督上。所以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也呼应了刚刚我们所引述的，这也是以弗所书2:20这里哈。好，那既然如此，把根基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个目的要做什么呢？要建造啊，要建造哈，就是说不是说我只是来听到而已，哇，我只是来享受神的所赐的福音带来的恩典跟福气而已，不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是要在上面建造，这才是很重要的事情哈。如果我们不建造的话，在我们人生当中不建造的话，那等于是白白的浪费生命。好，那在这个磐石上要建造什么呢？要建造什么呢？我们用几点来思考哈，来思考，就是说你在上面建造的有没有具有永恒性，能不能够带到永恒？世界上的东西都不能够带到永恒，对不对？这些都要放下，不管你的钱财、你的权位、你的名利啊、你的这个毕业证书哈、你的什么其他的身外之物都没有办法带到永恒的，只有就是耶稣基督说可以把它化为永恒。你不能够带到永恒，但是可以化为永恒。什么可以化为永恒呢？ 耶稣他特别讲到说，你要积财宝在天啊，你的财宝哈啊，如果是坐在主所悦纳的事情身上啊，你坐在小弟兄身上，你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你可以让这个钱财化为永恒，用钱来化地上的钱财化为永恒啊，就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耶稣他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啊，这是具有永恒性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用我们的财宝？不单单只是财宝哦，也包括了我们的才干啊，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拥有的，可能你有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个借着这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啊，如果是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这就是具有永恒性的，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啊。所以我们做一个聪明人，我们是要把短暂的哈，暂时的能够化为永恒啊，能够带进天国，这就是我们在建造上要考量的，到底有没有永恒性。另外一个就是具不具有纪念性，也就是说被神所纪念。当然我们有时候很希望说被人所纪念，因此呢我们就说啊，就是立书哈啊，著作哈，就是啊能够让别人能够更加的传颂啊，被别人纪念，这个虽然很好，但这又不具有永恒性。我们所说的永恒性，基督观的永恒性，不是只是在地上而已，而是能够带到天上啊啊，就是著书立说哈啊这些是在地上可以流传的。前一阵子我遇到了一个以前的一个就是校友学弟啊，那他已经退休了，他也是在新泽西牧会后来退休了。遇到他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就说，我现在在开始啊，把自己牧会30多年来的这些啊，能够把它写成一本书啊，希望能够对别人有帮助啊。哎呀，他这个不错啊，他就是现在好像常常有，你如果你有名啊，或者是有一些成就之后，就要写一点回忆录哈，让别人能够读了之后呢，可能或许对他有帮助，至少也觉得说你来到地上好像没有虚晃一招哈。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现在都不去写回忆，我不去记过去的，我还在往前迈进哈。往前迈进，我还在想说我能够为主做些什么事情呢哈。我不去想要说著书立说哈，给别人来作为纪念。关键就在于说，你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是被神所纪念的，这反而是我自己想要care 的哈。比较说能够被神所纪念，好像那个玛利亚她被主耶稣称赞，被主称赞，被主所纪念，因为玛利亚不像她的姐姐马大在那边忙忙乱乱，她愿意在主面前安静的听道。当她听了主的道，她把主的道听进去之后呢，所以她就没多久，她就把她的真拿达香膏拿出来膏耶稣，以至于呢，耶稣他在还没有牺牲、还没有过世哈的时候呢，他就被膏了哈，被膏了，所以耶稣基督纪念他，称赞他啊，不像那个抹大拉玛利亚，在耶稣他死了之后呢，还带香膏去抹耶稣、膏耶稣，跑到坟墓去，但耶稣已经那个复活了，就是做不到了哈，没有做到啊，所以说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能够被主所纪念的，也就是主所看重的。我坐在做出来的那就被纪念。耶稣基督也说，你们坐在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这就是被主所纪念的啊。好，另外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具不具有价值，有没有意义，而你这个价值是能够得主的奖赏，也就是保罗他说，我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要得主所召他来的奖赏，所以他在地上就是要得主的奖赏，因为这才有价值。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将来能够得奖赏、得冠冕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也 讲了这个比喻，对不对？5000两这个比喻哈，不同才干的人啊，就是主要给我们奖赏，但是我们要得这个奖赏，是不是能够做到主所希望我做的，符合神的要求？那你这样所做的，在地上所做的，你在地上所建造的，那是具有价值的啊，所以用这个价值性作为一个衡量，能不能将来得到神的奖赏啊？如果能够得到神的奖赏才有价值，如果只是得到人的奖赏啊，地上的荣誉，但是却不被神所奖赏，那这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地上哇赚了很多钱啊，现在我们这个台湾那个什么黄仁勋啊，这他做 AI 哇，得到地上很多人的一些奖赏，他们有些成就之后就得到这个荣誉学位啊等等的，这是地上的奖赏。但是问题是能够得到神的奖赏，当然有时候我们希望说不仅得到地上奖赏，也能够得到天上的奖赏，这一样啊，两吃啊，我们说活鱼两吃啊，是最好。但是哈，很多时刻哈，就是你得到天上的奖赏，不见得就有地上的奖赏。特别很多的宣教师，他们在主的面前啊，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付上了一生，他们是为主而做，但是世人不纪念，甚至呢还被揶揄啊、羞辱、逼迫啊，地上没有奖赏，但是他得到主的奖赏啊，说被神所纪念，因此他们心里面还是可以得到安慰啊。好，另外就是强调，就是有没有具有传承性，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提醒说要怎么样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好，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能够有传承，我们能不能够带出门徒来啊？我们当我们带出门徒来的话，那我们就具有传承，因为我们都会过去，人都会老啊，所以我太太跟我哈，就是后来不牧会了，从2016年不牧会来，我们就出来，我们就做自由传道。那我们就是要更多的去带领年轻人。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也就是说，我们在康州牧会的，也就是我们在教会牧会的最后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个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去牧养、关心、带领这个80后、90后的人啊。那时候有不少80后90后的一些年轻人留学生在我们教会。因此呢我们就每个礼拜天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带着他们做门训，又拉到我们所住的地方齁、做门训，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带着他们啊。那神给我们一个很强的托付。那我因此呢我们就为他们成立叫做八九不离神。80后90后都永远不离开神不是是八九不离十啊，是八九不离神。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年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80后90后的，那00后的我们不见得就能够做得到啊，而且会有些代沟。我们希望训练80后90后的他们将来能够带领00后的啊，新世代的人，那这就是一个传承。所以神给我们要托付。那到现在我们还在有做年轻人的工作太太她自己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做这个带领这个查经班。我现在已经推到第二线了就是比较做这个执勤的部分。所以说我们要在磐石上建造，这四个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衡量到底有没有具有永恒性，有没有具有这个纪念性，有没有具有价值性，有没有具有传承性。我们在这四样四方面，至少这四方面都考量的话，我们也去做到的话，我们就是聪明人。 OK， 好，感谢主哈，就是我们当我们出来之后，这八年来哈，我们就是神也开拓我们的心胸啊，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接触，也跟BRC 伯特利中心有些配搭的时候呢，发展了一些事工，不仅是有那个就是那个冠冕理财的这个教导的事工，还有就是引进了这个就是生命冲击事工我们就是每年都有这个生命冲击营，在各地生命冲击。今年有三场那也刚刚才办完了这个就是 就是北加的跟那个多伦多的哈，那11月份还有达拉斯的啊，也兴起了不少的义工一起来陪他服侍。那我们又引进了 Chai Star 哈 ，Chai Star 接下来这个月底呢会在那个Lancaster Bible College 在那边举行啊。我们去年引进来，当时引进来的时候，很多人还不清楚啊，不太了解那韩国团队来过来帮忙啊。那总只有60多个人参加啊，大家都觉得很那个泄气啊。但感谢主啊，虽然只有60多个人，后来他们反应都很不错。他们参加完营会完了之后呢，啊，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服侍啊，整个生命也被调整、被改变了。那他们都希望能够继续办下去啊。我们那个 BRC 伯特利中心也为引进来之后呢，那去年呢，竟然也亏了不少钱哈 啊，就是贴补上去这个好几万啊，上去还是一个红字。但是呢，感谢主啊，伯特利中心听到说好，这个年轻人事工啊，因为这个聚会是只有只限制18岁到38岁的啊，那个我们就继续办下去，我们继续办下去。那感谢主，今年我们就是说希望能够到300人哈，但是感谢主，现在报名也差不多有将近200多人，现在加上义工啊，已经加进来的话，差不多有250个人出席哈，会出席。那求主恩待，也求主带领哈，也就是我们盼望这个年轻人事工能够被兴起啊，让大家就是特别年轻人他们也愿意在这一生当中是为主所用啊，去重视宣教。那我也感谢主，就是神也让我们有机会，就是跑了一些地方啊，跑了一些宣教地啊。那特别就是神也给我一个托付，就是特别关心老挝的事工啊，老挝的事工。那我今天也就是最后，我也想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我也带了就是几个人啊，分了两批哈啊，前年跟去年就是我们也都有去了解一下老挝那边的事工。那我们去关心两个团队哈，其中一个团队呢，也就是我今天也特别要提出来哈，请大家也为他们祷告很关心的啊，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保罗团队哈，这个保罗团队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在盖孤儿院哈。以前我也跟大家有分享过这个事工，我就在这里不多说哈。但是现在先就是他们现在所做的盖孤儿院这个事工啊，也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支持他们，也就是把这个建造在磐石上哈、我们在磐石上来建造。那我跟大家就是谈一下，就是我们分为哈，就是他们现在正在盖孤儿院，那盖这个孤儿院哈、就是他们要收留孤儿哈。因为那边有不少的孤儿，他们非常贫穷，老挝是非常贫穷的国家哈，非常贫穷的国家。现在这个那个高铁啊，那个中老铁路建好了哈，交通比较便利一点，但是基本上他们的那个非常贫穷到一个地步，全国的纵贯公路哈，就是只有两双线道啊，来去的这样子双线道哈，然后就是高高低低，然后路都是很破，有一些路段是很破烂的哈。那有不少贫穷的人，他们的收入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只要一个人大概100块美金哈，就可以过一个月了哈。所以在这里哈，他们就是特别啊，就是要盖这个孤儿院哈。那孤儿院大概差不多就是600平米啊，就是一层哈，6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孤儿院，总共三层哈。好，就是他这个可以用途呢，就是目前有6-7个人会进驻啊，如果盖好之后啊，预定可能快的话，可能是不是9月才盖好哈、啊？那另外就是办这青少年营会，因为有国内出来的一些人哈，这、青少年可以到那边办营会哈、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构想，还有就是这个教育训练中心，他们也跟这个老挝的这个教会啊总会呢。谈好了，就是可以作为他们的神学教育的分部啊，教育分部。好，那同工呢是这样，总共有五个人哈，五个来作为治理的。因为在当时地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你一定要有本地人啊，有本地人，所以在本地的三个人牧者哈、啊，作为未来的治理同工，另外两位就是他们的宣教师啊，保罗他们的宣教师， 他们也预备好，万一哈，将来他们这些做宣教师被赶出去的话，还有这个本地的人可以继续的经营下去哈，治理下去啊，他们都已经做好这个打算，因为这个老挝基本上也是个共产主义国家，那他们就是对宣教师都是不太友善的哈，就是只要违反一些规定的话，他们就把他们赶出去的啊，所以他们也预备好这些内地的宣教师，他们也预备好了，他们也很有智慧的去做一些衡量跟那个打算啊，好，那另外就是他这三层楼的建筑哈，他们通常一楼是停车场，他们通常一楼不住哈，就是停车的哈，二楼就是教室，三楼就是宿舍啊，三楼宿舍，所以这个场地还蛮大的，我们去过，待会会让大家看一下哈。好，那经费预算呢，就是总共要38万美金哈，38万美金啊，那就是他们38万美金，但是就是变成要分阶段付嘛齁，那现在已经付了15万齁，那他们现在还目前需要10万块才能够把那个整个的建筑物的那个屋顶给封起来齁，这样才不会因为下雨的关系，因为雨季到的时候呢，下雨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你不封顶的话大麻烦齁，那他们像呢中国银行贷款了4万块钱美金哈，但感谢主哈，他就是很着急哈，那个保罗说那个很着急那希望传递这样的信息。那他们就是昨天前天就跟我讲说，他要把那个他们的皮卡车哈卖掉。我们就是去的时候呢，去年去的时候呢，就坐他的皮卡车哈，从北到南哈，从南到北啊，一路的开啊，就是皮卡车。皮卡车，感谢主，他是昨天晚上，终于他们卖出去，他本来说卖3万块，看能不能卖上，3万1卖出去了哈。我们知道在那个辽国哈，他们的物价很便宜，但是车子很贵，特别二手车，哇，这个也是相当贵的啦，那个折旧率很低的哈，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现象，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说他们物价那么便宜的话，为什么车子会那么贵。就是如此，因为车子可以当作生财的工具啊，所以这个是车子很贵的，所以呢，感谢主，他说先把这个先卖掉啊，因为他们后来也买了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比较这个是旅有点像7到9人座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车哈，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卖掉。OK， 好，这就是他们现在在盖的哈，就是在河边的这样一块土地，他们买下来，当时买下来的时候也是很特别，省给他们，在10万块钱美金买下来，本来是应该起码20万美金才买得到的啊，OK， 好，现在是这样，现在已经在建造哈，已经把钢筋都打起来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层了，第二层，好，那个前面那个是旧的，这个原来买这个土地的时候有了房子哈，这个房子前面的绿色顶的那个是养鸡场，他们有那有机养啊，就是有机的养殖哈，他们就是让这个鸡是吃那些有机作物的哈，所以他们的那些粪便是没有味道的，他们希望把这个技术能够传承给当地的这些基督徒或者是一些当地企业。让他们能够生产这些有机的这些家禽啊，好，这是他们目前建造，我们看到这楼梯已经盖上来了哈，但是现在还需要付款，所以现在也需要付一个10万块，所以他也有一点蛮着急的哈，因为他们说他们自己都把他们自己的钱给垫上去了哈，所以这是一个意向，但这个意向他们就是听了主的道，有主的意向之后，他们就去做。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佩服的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就是他们总主这边领受到的时候，他就不管自己有多少钱，但是还是神会预备一些钱，他们就是投入下去，他们目前有四对这个夫妇家庭，他们就是搬到那里哈，搬到那边住在那里哈，目前有一对是在万象首都，三对在这里服侍，因为他们看到这个龙活邦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也是他们以前的古都哈，古都那在这里他们就是开了这个梦想咖啡店啊，然后又开展了这些事工，也开帮忙开展了一些帮当地的 传道人开了这些二手服装店，让这个当地的传道人他们借着二手服装店呢有一些收入，那也借着开二手服装店也接触当地的人啊，因为有顾客嘛，就可以跟他们谈啊，有人愿意来听福音的时候，就可以带领他们啊，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OK，好，所以这是如果哈我们在座的，如果你对这个老挝他们的侍奉有感动的话，就不要塞住圣灵的感动啊，就是为他们奉献，因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啊。我去过4次啊，当然就是20多年前的时候，因为案子我们也是支持宣教士有2次啊。那再接下来的就是前年跟去年有各去了1次，特别关心这边的事工。那我们都是自费而去的，那我们去的人到那边看到他们所做的事工，哇，都非常感动。他们也去关心了麻风院啊，麻风病的麻风村那边的居民啊，每个月就是送这个大米进去，还有药品进去，哇！他们自己没有什么经费，但是完全凭信心而做，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只要我们去参与他们，看他们做访宣，跟着他们去看那个地方的时候，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得到激励。所以他们把这个地上的短暂的时光奉献在这个永恒的事业当中，天国的事业当中，他们也所做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被主所纪念的同时他们又传承，他们身边也带了几个年轻人就是有十几岁的有20几岁，跟着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造就他们带领他们，哇，就是让我们感到说他们所做的工真的是会被神所纪念，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因此呢，我也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就是愿意在主的事工上有份，可以为他们奉献就是寄到 BRC，BRC 你的 memo 就是 LMC 辽国事工